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季度。那么这一个季度呢，我们要分享一本新的学课，主题是典故、意象、象征、圣经预言研读法，就是谈到了圣经预言的研究，我们该怎样的来研读圣经的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学课的主题啊，我就想到上帝的手在带领着他的教会，带领着我们的这个学课的学习。因为从之前的几个季度呢，我们也学习到了善恶之争，以及我们这个季度刚学的上帝的慈爱与公义。那么这一个季度我们又要学习有关于圣经的预言，该怎样来解读圣经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看到啊，我们离耶稣再来越来越近，上帝的手在带领着我们的教会，来指引着我们所学习的课程。因为这些信息呢，都是我们当代所需要的信息，耶稣复临之前呢，这些信息都必须要传开。那么在新的季度，也愿上帝可以赐福带领着我们的学习，保守着我们的学习不遇见试探，可以进入一切真理，也打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可以明白主的话。当然也欢迎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圣经的学习，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能够做一位福音的传播者，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好，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新的季度我们要翻开一本新的学课，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可以明白主的话，让我们可以知道该怎样的来研读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的预言，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可以明白有关于这末时代的预言。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迎接等候主的第二次再来。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一本学课的，我们请翻开学课的第一课。那么没有学课的呢，我们也可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的内容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啊，可以双指放大和缩小。我们请翻开第一课，第一课的主题是研究预言的数项原则。这一课呢，是谈到了研究预言的一些原则，该怎样呢来研究预言。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存心节他告诉我们，谁是聪明的人呢？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么学科为什么把这节圣经放到这里作为存心节呢？这个和研究圣经预言有什么关系呢？研究圣经预言和研究圣经的其他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目的、出发点、这个动机都是要正确的，就是以认识上帝作为研究圣经、研究预言的出发点。所以这个方面呢，乃是我们研究圣经预言的所有的原则的核心。我们研究圣经预言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要认识上帝，学习敬畏上帝，明白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的计划。因为这一课当中呢，他会谈到很多人呢，他们研究圣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明白圣经真理，而是为了 要挑圣经的刺儿，要找圣经的漏洞，要抓圣经的把柄，甚至于呢，他们滥用了圣经预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去明白圣经真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研究圣经的原则就是要认识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乃是一个聪明人。那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两段话当中，它里面呢是谈到了就是一些人呢，他们对圣经预言的一些争议，但是学科的作者呢，他却勉励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见和争议，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合而为一，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研究圣经。研究圣经是为了认识耶稣里面的救恩。好，那么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它的主题是凡读的都当领会。星期一的主题是上帝渴望被人理解。星期二的主题是但以理书隐藏这话。星期三的主题是研读圣经。星期四的主题是按比喻还是按字面理解。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的部分，凡读的都当领会。当你走进一家基督教的书店，当你浏览这个书店里面有关于研究圣经预言的这个书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观点和解读，甚至令你呢眼花缭乱。你可能会忍不住想，也许像启示录这样的书，世上根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举个例子来说，有位作者他说敌基督只是个比喻而已，另一位呢说到未来才会出现敌基督，还有人说敌基督指的是在异教罗马帝国时代的某事或者某人。甚至于啊，有位年长的牧师他曾这样说，也许圣经就像一把旧提琴，你可以用它演奏出任何你想要的曲调，但是圣经本身呢却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人对于圣经预言的这个解读呢非常的混乱，有各式各样的解读圣经预言的书籍，但是呢都是令我们啊眼花缭乱，因为它根本呢就是没有统一，都是人呢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然后呢去解读这个预言。甚至于啊，这一位年老的牧师他都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圣经是一本什么旧提琴，你可以演奏出任何你想要的曲调，就是说你想怎么演奏你就怎么演奏，你想怎么解释你就怎么解释，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呢去解读圣经。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琳琅满目的啊，令人眼花缭乱的非常混乱的解读圣经预言的这些书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明白圣经预言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圣经预言呢？我们来看学课所给我们的圣经的章节，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15节。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里面啊，耶稣教导我们要会意什么呢？会意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预言。会意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会意是什么意思。会意就是揣摩、思想、去研究、去研读，那么并且呢还能够明白。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要研读但以理书，要会意，要去明白但以理书。所以很显然，耶稣教导我们但以理书可以明白，甚至于在耶稣时代就能够明白。我们再翻开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谁是有福的人呢？那就是念、听又遵守。这里面谈到了三个动词，就是一个念启示录书和听并遵守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两本圣经里面的预言书啊，在2000年前，在耶稣那一个时代呢，它就是能够让人读懂的。甚至于呢，启示录的一开篇呢，还教导我们念、听并遵守的人乃是有福的，就是说他鼓励我们去研究，鼓励我们去明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该怎么样才可以明白圣经的预言呢？为什么说虽然圣经预言已经打开了，已经让我们邀请我们去明白去研读了，但为什么很多的人还是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在学科当中又另外给我们两处圣经，分别是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面谈到了谦卑，并且以耶稣为中心。然后呢，是耶利米书的第9章23节和24节，就是我们的存心节里面所谈到的，就是研读圣经它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认识上帝。所以因此呢，研读圣经预言的动机核心的原则就是要认识上帝，并且呢以耶稣为中心。人们之所以会发生错误呢，乃是因为他没有以耶稣为中心，而是凭着他自己的见解，依着他自己的理解呢，去断章取义的按照私意去解读圣经预言。所以你看他虽然很认真的去研究圣经预言，但是因为他的动机和出发点的错误，就导致了他研究的结果呢也会发生错误，甚至于有些人呢研究圣经预言的目的是为了抓把柄。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有人看到一个并不敬虔的人在读圣经，在被问到他在做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就是找一找，看哪里有漏洞。为什么在阅读上帝的话语时，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带着一颗不信的心去找漏洞的话，那么你一定能够找到很多漏洞。其实呢，这些并不是漏洞，只不过呢，因为他自己的不信，所以对于他来讲呢，他不能理解的这些话呢，对于他来讲都是漏洞。所以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去阅读圣经的话，那么会越走越远，越来越偏，最终会完全的弃绝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动机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今天如果说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矛盾的话，那么即便那一个人所讲的是好话，那么在他听来呢也是不好的话，因为他的动机和出发点呢就是不好的。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上帝渴望被人理解。星期日的部分我们谈到了圣经预言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么研究的时候呢，应当以上帝为中心，就是带着一颗以认识上帝的这个动机呢去研究圣经的预言， 所以因此啊，星期一就紧接着他谈到了上帝渴望被人理解，渴望让人去认识他。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去研究圣经的预言。那么学课里面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在外国的时候，那么因为语言不通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在外国的这个诊所或者医院或者药店，但因为你的语言不通，而你又急需要表达你的意思，但是呢因为你的词汇量不够，也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所以因此别人就听不懂。那么对于上帝来讲，这个问题是相反的，并不是说上帝的词汇量不够，而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词汇量来和上帝沟通，就是不能够充分的去理解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也照样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所以人们之所以对上帝不认识，或者说是认识的片面，认识的不全面，乃是因为什么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缺少足够的这个词汇或者智力去明白上帝他无限的知识。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圣经预言，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个方面，并不是上帝的圣经有矛盾或者说有问题，而是说我们的理解呢是有局限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连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万物呢都无法充分的去明白，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甚至呢最伟大的科学家连一片树叶都不能够充分的弄明白，更何况是创造这一切的无限的上帝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伟大和无限，我们也同样呢应该要承认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性。我们请翻开圣经，在诗篇139篇第6节，在诗篇的139篇第6节，圣经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还有诗篇147篇第5节，诗篇147篇第5节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还有罗马书第11章的33节，在罗马书的第11章第33节说，深载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9节，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节，圣经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所以弟兄姊妹，连保罗都承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以呀，连保罗自己所知道的都是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是有限的。弟兄姊妹，圣经这一本书呢，它虽然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呢它却受到了人类语言的一种限制，所以就算是圣经的表达，也不能够使我们充分的去认识上帝，因为先知和使徒他们所讲的都是有限的，他们所知道的也都是有局限性的，那么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完全的认识上帝，或者说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不能够因为不明白或者说不能够完全解释，我们就质疑他，我们就否定他，我们就不接受他，那么这一个呢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学课里面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无法读懂一切，但我们能够理解关于得救所需之事。虽然说有很多的圣经奥秘我们不能够充分的去明白，但是呢 关于我们得救的必须的事情真理，我们是能够明白的。正如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里面告诉我们，隐藏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圣经里面呢也承认它里面有很多是隐藏的真理，是我们现在有限的智慧还不能够去揭开，不能够去明白的。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里面这样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的中心乃是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因此呢，有关于我们得救的问题和真理呢，我们是能够明白。所以因此啊，圣经的预言，这个预言的中心呢，也是明白耶稣的救恩。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表号和象征，有很多的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个大兽。那么圣经记载这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拍电影，让我们去拍动画，让我们去奇思妙想，不是的。而是呢，通过这些表号和象征，通过这些意象和预言呢，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的计划。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虽然我们的确有许多事情不理解，但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专注于我们所知的并遵照去行，而不是纠结于那些我们尚未了解的事呢？因为我们承认有很多事情呢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呢，会随着我们这个属灵经验的增长，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相信我们会渐渐的去明白。但是现在呢，更重要的事情呢，是把我们所已经明白的、已经知道的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和我们的得救息息相关的，和我们得救的问题都是显而易见，很容易就明白的。而纠结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乃是一个不聪明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你再纠结，你还是不知道。不到一定的时候，那么你总是不能知道。与其纠结于这些隐藏的、不知道的，那么还不如呢，遵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并且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呢，也是按照每个人所领受的多少来施行审判。上帝不会要求说你不知道你也要遵行，不会的。他只会要求你遵行你所已经知道的。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但以理书隐藏这话。我们请翻开但以理书12章4节。在但以理书12章4节，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里面先知吩咐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说明当时但以理书是封闭的。那么封闭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末时。到末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也叫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那么首先呢，在学科里面也解释到这一个来往奔跑，很多人把这一个呢解释为现代科技的一个发达。比如说在最近的一个世纪100年当中呢，人们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科学，比如说电视电脑、手机，那么还有交通方面的这一个飞机动车、汽车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可以来往奔跑。那么从这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以前需要用的好几天，那么现在呢只需要2个小时。甚至于呢坐飞机啊，把我们这个地球绕一圈也用不了几天。所以现代很多人呢， 他们在解释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的时候呢，他们会把它用在啊这一个现在的科技的发达上。当然学科里面也承认这种解释呢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属灵的含义呢？难道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只是为了预言飞机和大炮吗？难道它不是为了预言和我们的得救有关的事情吗？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面圣经预言到，到末时知识会普遍的增长，就是会迅速的增长。当然现在的科技的发达也给现代真理的这个传播和增长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是在于知识的增长，而现在科技的发达的这一个目的是为了推动知识的增长，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知识。那么在以前呢，由于印刷术的限制，那么导致呢人手里面很少有圣经，以及查考圣经的这些资料呢人基本上是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非常轻易的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研读圣经的资料，所以现在呀对于我们获得圣经真理是非常的方便。所以现在呢乃被称为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所以由于现在科技的发达，就能够很好的来推动圣经真理的研究传扬和明白。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的22章第10节里面谈到启示录这一卷书，天使怎么说？不要封住这一卷书。所以天使呢就吩咐启示录这一本书不能够封住，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虽然但以理这一本书在当时它是封住的，但是这一本书呢早就已经解开了，因为它封闭呢是只封闭到末时而已。那么这个末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1260年结束之后的1844年。那么在1834年到1844年这十年之间呢，随着威廉米勒尔他传出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带出了末时这一个时间点的开始。所以在19世纪呢就进入了这一个末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虽然说在1844年才进入末时，但是并不是说1844年之前人们不能够明白但以理书。因为早在耶稣时代，耶稣就让当时的人去阅读但以理书，并且能够去明白。甚至于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也解释到，彼得说现在是末时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彼得就说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么这一个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时。所以弟兄姊妹，耶稣降生之后呢就来到了末时，所以使徒时代就已经进入了末时。那么这一个呢圣经是有记载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使徒约翰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今是末时了。所以呢在使徒时代就已经进入末时，彼得所讲的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时。所以耶稣呢也让当时的门徒去研读但以理书，并且应许他们可以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这一本预言书它封闭直到末时。那么这个封闭和解开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并不是说它一下子就全部解开，不是的，它是慢慢的解开，是慢慢的敞开的。它从耶稣时代开始敞开，渐渐的 直到1844年才完全敞开。所以在1844年诞生了一个教会，被称为渔民教会，也就是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在1844年随着复临运动而诞生的。我们传扬基督复临以及安息日，以及圣经预言，以及审判和圣所的真理。所以我们传扬的乃是三天使的信息。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说但以理书是隐藏了，谁能够明白呢？但是这一本书早就已经解开，它解开的时间呢和启示录这一本书是同时的。因为启示录这一本书没有被隐藏，也没有被封闭，所以因此呢，能够明白启示录就能够去明白但以理。好，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研读圣经。刚才星期二的部分我们谈到了威廉米勒尔，那么这个星期三呢，学科的作者他也是以威廉米勒尔来牵出这一天的内容。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啊，对于圣经预言的理解，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廉米勒尔。虽然说米勒尔对于某些重要经文的解读并不完美，但他的方法论却极为重要，为末世渔民运动的诞生铺平了道路。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方法论，就是威廉米勒尔他解读圣经预言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么首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律法是一笔一画，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就这里面就谈到了一点一画。那么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谈到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里面谈到了四个字，圣经都是。就是说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看这一点，而是要根据全部圣经的教导，不能够单单根据这一处圣经来建立一个教义，来总结一个结论，不可以的，这一个是不符合解经的原则，而是应该看整本圣经所提供的综合性统一性原则。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它不会互相冲突互相矛盾，而是呢它是一致的，它是和谐的，它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分开。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4章第27节里面呢，也谈到耶稣在和以马忤斯的门徒讲解他的预言时，那么耶稣就引用了摩西和众先知的书。所以耶稣他没有只引用一节圣经，他也没有单单引用摩西的书，而是呢他引用了整个的旧约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里面谈到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就引用了当时的整个的旧约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来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乃是什么呢？乃是我们今天研究圣经预言的原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里面所讲的一点一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它拼凑成为一个完整的拼图。那么这种原则呢，也被称为是以经解经，以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本身，以这里的圣经来解释那里的圣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圣经，而是以圣经本身来解读圣经本身。那么在学科当中他谈到了研究圣经呢，就像在拼一幅巨大的拼图，如果你才刚刚拼出两三块，那么是绝不可能看清整幅画的。也许从你拼好的这几块中，你看到了一匹马， 于是你断言自己拼的是一幅奔马图，但再拼几块之后，又出现了一只鸡和一头牛。在你最终拼完了几百块拼图后，才看到这其实是一幅风景画，其中有一座城、一片农场以及远处绵延的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研究圣经，他们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呢，乃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整本圣经所教导的一个整体性原则，而是呢，就像这个拼图一样，只拼了两三块，然后呢，就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是会发生很严重的啊一个错误，因为看得不全面，所以不能够根据这一处圣经或者这一段圣经就下出一个结论，因为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会产生断章取义，或者说按私意来解经。然而正确的解经原则是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圣经的背景，并且还要符合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整体性教义、整体性的道理、整体性的原则。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你是否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们只用特定的几段经文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人死后的状态和安息日的理解，怎样回应他们才是最好的？这里面呢，学科的作者谈到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人死之后的状态，他们认为人死之后呢，灵魂是不死的。比如说他们读到了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那么财主死后呢，在地狱里面受苦刑，而拉撒路死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福。所以因此啊，他们就说，恶人死后立刻下地狱受刑罚，义人死后立刻上天堂享福。但其实呢，却不知道这乃是一个比喻。那么另外呢，他们又看到了恶人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熔熔远远。所以因此啊，他们就讲了恶人要永远受苦刑。那么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没有参考整本圣经的教导，只看到了这一处地方，就是说只根据这几节圣经，只根据呢这一段圣经而下出的一个结论，但却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也不知道圣经所讲的这个烟往上冒直到熔熔远远是什么意思，只是因为看到了熔熔远远，所以因此呢就下结论说是永远受苦刑，却没有结合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永远是什么意思。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应该结合整本圣经的一个原则，以及耶稣讲这话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这话是对谁讲的，在什么背景下讲的，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耶稣讲这话和整本圣经的教导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那么这些解经的原则都是我们应该考虑在内的。那么安息日的真理也是这样，很多人他们看到日日都一样，然后他们也看到这一个是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他们就说啊，哪一天都一样啊，每一天都一样，然后呢安息日是影儿，已经废掉。但其实呢却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在什么情况下讲，他对谁讲的，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啊，这个背景是什么，一定要明白。好，这个是星期三，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按比喻还是按字面理解。刚才星期三我们谈到了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背景，根据整本圣经的一个整体性教导，然后呢星期四呢就告诉我们如何来确定它是比喻还是字面呢，那么就是根据它的上下文，以及要结合整本圣经的一个统一性原则。学科里面呢谈到了一个例子，就是 有人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熊看作是俄罗斯，就是他们以现代的一些表号来解释圣经里面的表号，但其实这是解释不通的，因为现代的一些表号和圣经的一些表号呢，它可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现代的这个熊是俄罗斯，我们就说圣经里面的熊是俄罗斯，这一个呢是不符合解经的原则。那么学课呢也给了我们三组这个圣经，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让我们可以看一看圣经是如何来解释圣经的，圣经是如何来解释它的一些表号和象征的。首先第一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七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里面谈到了十角，那么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谈到了两个角，然后在第七章的二十四节里面谈到十角就是十王，那么十个角是十个王，那么同样的两个角就是两个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里面谈到的这一个形状甚是可怕的这一个兽，头上长出十个角啊，是代表着罗马帝国分裂之后的欧洲的十个国家。那么同样的八章第三节谈到这一个公绵羊，它的头上长出两个角，那么就代表着马代波斯两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国家。那么第二组圣经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六节，里面谈到了从上帝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那么这个利剑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七节里面谈到圣灵的宝剑，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谈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从上帝口中吐出的这一把利剑是代表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是第二组。那么第三组圣经里面谈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谈到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然后呢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谈到了心腹。那么这一个妇人这个心腹是指着谁呢？在以弗所第五章的三十一三十二节里面谈到教会乃是心腹，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那么在耶利米书六章第二节里面谈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百姓呢乃是这个女子乃是心腹。所以我们就看到解读圣经预言的这个原则，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找到。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透过这些符号这些象征来表达这些预言呢？上帝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就说明呢？为什么还要通过这些表号和象征来表达？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彼得也是把当时的罗马比方成了巴比伦。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彼得说在巴比伦的教会也问你们安。所以这一个巴比伦呢就指着当时的罗马，所以彼得呢非常隐晦的以巴比伦来代表当时的罗马。那么学课里面呢也解释到，上帝之所以选择这些象征和表号的手法有许多原因，比如说呢他考虑到当时新约教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圣经它非常直截了当的就说明这个罗马就是当时的这个邪恶的啊始作俑者的话，那么罗马帝国岂不是更加残忍的去逼迫基督教会吗？那么这种说法跟现在的叛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教会呢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逼迫和压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如果圣经它非常直截了当的明目张胆的就把这些预言呢写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圣经经过了巴比伦时代，经过了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时代， 那么他们岂不是会销毁圣经吗？圣经还能够保存到现在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有很多因素呢，导致上帝不能够非常清楚的、直截了当的说明这些预言，而是呢，要用比喻，要用表号来把这个真理保存下来。打一个比方来讲，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也是用比喻讲道。那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讲道呢？乃是因为当时有人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为了不让他们抓到他的把柄，而同时又能够把福音、把真理传扬出去，所以耶稣呢，当时只能够用比喻讲道。那么同样的，上帝采用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手法呢，来写这些预言，也同样是为了保护当时的教会，也是保护他的圣经。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在某些符号和预言的含义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专注于我们已经理解的内容，如何能增强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个问题呢，和星期一的问题也差不多。星期一的问题是去遵循我们已经明白的真理，对于还没有明白的真理呢，也不要去纠结。那么这里面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已经明白的真理，如何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已经明白的圣经预言，当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那么就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去相信那些还不明白的，并且相信这些剩下的预言它一定会应验。虽然说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已经明白的预言它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呢，借着我们已经明白的预言，能够去相信我们所还不明白的预言，并且相信这些预言它一定会应验。好，这一个是星期四，我们看后面的进修资料。星期五进修资料里面引用了三段预言之灵，都是摘自于善恶之争。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牧师和信徒都说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是人所不能了解的奥秘，但基督把先知但以理有关当时的话指示他的门徒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至于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是人所不能明白的，这个意见与这卷书开篇的话是相抵触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鉴于圣灵的见证，世人怎敢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是人类的悟性所不能领悟的呢？事实上，它乃是一个显明了的奥秘，一本敞开了的书。启示录的研究能使人注意但以理的预言，这两卷书提出上帝所赐给世人最重要的训诲，有关世界历史结束时所要发生的种种大事。基督曾向约翰展开教会的经验中一些旨趣深奥而动人的景象，他看到上帝子民的情况、危险、征战和最后蒙救，他记载了那将要收割地上庄稼的最后信息，那庄稼或是收入天仓的禾捆，或是捆成捆的稗子，预备用火焚烧。基督曾把非常重要的题旨，尤其是有关末期教会的事显示给他，使一切弃假归真的人都可以得到教训，准备应付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危险和斗争。关于那将要临到世上的事，没有一个人是必须留在黑暗之中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明白圣经真理的。你之所以留在黑暗之中，乃是因为没有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来研究圣经预言。好，下面两个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研究预言如何大大的增强你的信心？哪些预言有些写于数千年前，关乎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后发生的事，曾经增强了你对圣经的信心？的确，当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啊，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你对启示圣经之上帝的信任。 比如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如何提出充分且合乎逻辑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上帝不仅存在，而且他知晓未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有许多预言解释是不切实际且出自主观臆测的，有些甚至出自本会。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显明了作者的一个无奈，是一个感叹句。因为作者谈到了有很多预言的解释啊，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切实际的，是出自主观臆测的，甚至呢有些啊是出自我们本会，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以作者呢他显示出了这个深深的无奈，并且他也感受到了这种错误解读圣经预言的一种危险。又说，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谨慎的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免受其害的最佳方法，就是要自己研究啊，要自己去研究圣经预言，不要把你的信仰建立在别人的身上。只有自己明白了，才不会被别人所欺骗。就像保罗称赞庇利亚的信徒一样，保罗说，这地方的人咸于提撒罗尼迦的人，用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因此呢，要自己去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一课，研究预言的数项原则，就是以认识上帝为出发点。那么圣经预言的这一个核心呢，就在于明白救赎的啊救恩的计划。那么研究圣经预言不能够只根据表面的字面来解读，也不能够只看这一处圣经，而是呢要看整本圣经的一个整体性的教导，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要明白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这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背景之下讲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当时的这一个环境，当时的这一个风俗，这个背景，历史背景是什么，以及上下文的一个关系是什么，以及和整本圣经的一个统一性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些呢，都应该是我们考虑的范围。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祝福他的话。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将你的圣经，将预言都赐给我们，并且在我们现今的这一个时代，圣经预言都已经打开，是一本敞开了的书，让我们能够切心的研究，让我们可以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饥渴慕义，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是多么的重要，关乎我们这幕后所发生的种种的大事，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也能够让我们预备好，可以迎接等候主你的第二次再来，让我们也可以传扬这幕后的现代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求主可以预备一般合用的百姓，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兴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